各位平安，在今天的经文中呢，我们看到犹太人的刚硬。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他们带出最后的呼吁，我相信，我也认为这是极其可悲的事情。我们道成肉身的主，他把父上帝表明出来，行出一切的神迹，然后也带出最后的呼吁。那但是所谓神的子民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刚硬到底，敌对到底。我们有时候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好像不太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看了听了，但是他们会这样的刚硬，甚至可以说更加的刚硬。那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很清楚的把那个属灵的理由带出来给我们。各位，在我继续讲下去之前呢，我先要带出今天信息前面的两个大前提，请大家注意听。第一个大前提呢，当我们听从神，把那救人的福音传扬的时候，各位，有时候我们发现人不听，那各位不要灰心，各位继续要传。因为当人拒绝的时候，那救人的福音也要成为人最大的审判，这是第一。然后第二呢，当人拒绝不信上帝的福音的时候，那各位，这个福音很奇妙的，它会去到新的群人当中，所以我们所传的绝对不突然，福音这一定会找到信福音的人，好消息一定会找到好人。这两点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也解释。第一，我刚才说什么，为什么说福音会带来最大的审判？各位，我们都知道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好消息，原文来讲 good news。 什么好消息呢？神降世为人来拯救罪人的好消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福音，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你在地上无论你的生活多好，没有一个好是能取代这个好消息的。那你在地上的生活多糟糕多狼狈，没有一个遭遇是这个好消息不能带给你解脱的。不管你地上遭遇什么，你破产也好，离婚也好，你得到绝症也好，神与你同在，将永生赐给你们。无论怎样的痛苦，那是会结束的，那是会进到永远的福乐。这是福音告诉我们的。各位，上帝拯救罪人，呼吁万民来信他，这是最好的消息。那但是很少人去思想甚至意识到，那这个最好的消息呢，为什么会带来最大的审判？如果今天各位你收到一个消息呢，你得到一个很严重的绝症，然后同时呢另外一个消息，哎，有的救，有药吃，能够经过有一些治疗能够会好，那各位，你听到这最好的消息了，有的救，但是你拒绝，不要吃药，不要治疗，那各位，那结果是怎样？各位都会知道的。你现在开着车跟家人去旅游，但是其实你开向这个山崖。各位，现在对你来说最重要最重要的消息是什么？不是我们现在我们家人先去哪里玩还是什么哇多么开心，乃是你继续开的时候，对你最重要是前面一个 stop sign， 对不对？ stop， 停，你不管，你不听这个消息，不听这个指标，你的结果就是悲剧，对不对？各位，这个病人死，得到绝症的人死了，不是因为那个绝症，乃是他拒绝那个治疗。那开下山崖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并不是没有路走了，并不是这个问题， 就明明有一个消息，有一个指标告诉你要停，不停，继续走下去啊。所以各位，你会明白吗？你最好的消息，普世万人都应该要听到，要信从的。但是如果人向那个消息刚硬拒绝，那个的结果就是死亡，就是最严重最大的审判。各位，我们要明白的是什么？人灭亡并不是神没有赐下救恩的。神的仆人天天站在这个地方传讲神的道。有一些人呢，他的儿女天天跟他传福音，从50多岁、60多岁、70多岁、80多岁，天天跟他传。有些人你有亲友同事一直跟你传，哎呀不要忙了，快快来教会，快来。哇，你忙什么？他还是这样拒绝不停。然后上帝打开这个世界的 internet 网络，然后让我们用手机点一下，无论怎样，那救人灵魂赐人永生的那个福音就马上就会听到的几句话。就听的时候呢，那圣灵马上就做工的，对不对？但是呢，很奇妙的，有一些人听啊听啊，不但不信，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心里越听越厌烦，或者不当一回事。那有一天这个恩典停止，这个光不再照耀，那就面对了最糟糕的结果。这个就是最最好的消息带来最坏的消息。所以我们主耶稣上个礼拜我们读到的经文最后说什么？你们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以致成为光明之子啊！所以这个实况呢，最好的消息变最坏的消息，是我们天天能够看得到的。这个世界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悲剧了。然后另外各位，我们来思想，为什么说当福音面对一群人，传到一群人当中，那这群人拒绝之后呢？各位你要知道，福音呢，福音的恩典是有期限的。人拒绝的时候呢，不代表是突然的，福音也不会因为你拒绝福音就变成假的，绝对不会。福音也不会你拒绝然后呢就没有人信了，那这福音一定会寻找好人，寻找饥渴的人，会信的人。所以我们使徒保罗向犹太人传扬福音的时候，你们都知道犹太人对他极其的痛恨，抵挡他。然后这个福音怎样就去到外邦人，从耶路撒冷走出去一直到万民去。各位，这个也告诉我们，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不要因为人的抵挡而我们灰心。好像有一些人呢，不认识宝贝，有一些像钻石，有些人把它当作废物，像石头一样，有些人把它当作至宝。这也是我们天天传福音的人我们看到的一个实况。我在牧养传福音的生涯的时候，有一天我非常的灰心，我说主啊，为什么这么美好的福音就没有人珍惜？每一个礼拜我流汗流血传扬的，呼吁人，有些人听了就算了，我要听了，然后过后就是爱世界去啊，关注工作啦，没有什么，他就叫他服侍主的时候呢，哎呀，有些人是服侍主都来不及，这是圣功，这是存留到永恒的，这是拯救人的生命，拯救人的灵魂。你能够一句福音放在你的口，甚至像小孩子那个主日学这样传一下，传一下，放在他们心中，这是难能可贵的事情。但是有些人是不当一回事，这些什么圣功随便做啊，工作哇很看重，这么更重要，这圣功的事情一边做一边埋怨，拖着自己做。那我信了这个东西，我一直想说啊，为什么没有人看到那个价值？为什么没有看到？那主叫我不要灰心，圣灵感动我不要灰心，你传的福音是没有错的，你传的福音也不会因为人拒绝这福音就变成无有，绝对不会。你继续要传，你继续要传，有新加坡没有人听，你继续传，有中国有人听，台湾有人听，这世界海外华人有听，你继续传。但是你传的时候，你要因看到这福音的好处而传，不要因人听不听而传，这是很重要的。 你自己要确信那福音的好处，你跟你一家，你所爱的人其实都需要这个福音，有看到这个价值而传，那我就这样传。主怎么把福音就这样打开？我们不能说我们的事工现在很伟大，但是起码世界各地听到这个讲台传扬的福音，而跟我们成为家人，成为同路人，他们的来信我天天就收到。起码这个现在我们弟兄姐妹现在一个一个每一个礼拜新人就走进来的，不是因为这个教会有什么节目这样来进来的，乃是因为听了这教会有传讲的福音而走进来的。我因这个东西何等的感谢主，何等主啊，你给我看到的一样东西，起码我还没有离开世界之前，我在服侍你的，我看见主你是信实，你的福音，你的好消息 自然会找到好人，找到属于你的人，这是神应许，应许。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这福音的好处，要找到好人。所以我再讲一遍，刚才两个大前提是什么？各位，你掌握吗？第一是什么？最好的消息会带来最大的审判，什么时候呢？当人拒绝的时候。然后第二是什么？在福音被拒绝的时候，他一定会去到新的群众，继续完成上帝救赎的工作。在这两个大前提之下，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不容易了解哈，尤其是今天的经文在某方面真的我们需要要思想的一些事情，有关人的刚硬，12章我们一起今天把12章读完，12章这里说什么12章37节他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许多神迹，许多神迹，没有一个人说我没有看过，那么他们还是不信他。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各位，这个是以赛亚书53章。喂，什么意思，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各位，刚才我们读到那个启示经文，对，以赛亚53章那里说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没有美容，没有美貌，他生在最普通的家庭里，他被世人弃绝，被人藐视，但是原来他就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位救世主，那位基督。但有谁信呢？有谁信？所以这是第一句话。然后下面说什么？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的膀臂，各位，膀臂是什么意思？膀臂是能力的意思，能力。各位，我们的上帝的能力不是显露在他现在呼吁天使天君来把所有抵挡他的人都杀掉，绝对不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膀，我们上帝的膀臂就显露在一个软弱受苦的基督，被人凌辱鞭打，然后牵去宰杀，他就很奇妙，对不对？这个是上帝的能力来的，拯救万人世人的能力，把人从地狱拯救出来到天家的那个能力来的，对不对？但是这个能力谁看重？谁接受？谁领会？谁要？那犹太人不信，不愿意信，也不能信，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敌对神敌对真理的人。那接下来要讲很难的信息，接下来讲为什么他们不能信。各位看第39节，他们所以不能信，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又说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哎，这里很奇怪的话，对不对？也是历史历代很多争议性的一个解经观点都在这个地方。最争议的是什么？谁叫他们刚硬？谁叫他们刚？谁啊？这里说什么？主叫他们刚，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然后回转。很奇怪啊，主不愿意他们看见回转得医治， 主不愿意。哎，奇怪，什么意思？那刚才我们读到彼得后书那里说主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悔改，讲这个，那这样不是有自相矛盾？各位，你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主不愿一人沉沦，愿人人悔改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圣经在这个时候是要显露这慈爱的上帝，这个慈爱的法官的他的心肠，给他慈爱的法官，各位，在对一个杀人犯无可救药的人，对不对？按照公义的律法一定要判死刑，但是这个法官不会他今天要上吊了很开心，对。所以以西结书十八章那里说什么，神不会因为恶人灭亡而喜了，不会因为这样而喜了，但是他们还要死，一定要死，按着公义，按着律法他们要死，所以不愿意人。所以这个是你要明白，这个是上帝的这个心肠啊。但是呢，各位一定明，另外一个明白的是，我们的上帝他有绝对的主权，在他永恒的旨意、永恒的预定里面，有一群人上帝是怜悯的，决定怜悯他们，是蒙神怜悯，不是因为他们有任何的好或者任何的谦卑什么，乃是他们是蒙了怜悯，蒙受的，所以他们回转。但是有另外一群人呢，是神任凭，任凭，不是因为上帝使他们变得更刚硬本来他们一点点刚硬，然后上帝叫他们变得更加刚硬，绝对不是，他们本来就刚硬，也刚硬到底的。那神唯有任由他们，任由，所以呢，任由他们的，这是上帝在他的主权性的旨意里面，他一个是他主动的怜悯，一个是他任由，叫被动不做，对不对？所以呢，各位会看得到这个里面的结果是什么？上帝的慈爱在他的怜悯显露出来，上帝任由的时候呢，有罪的他们按着神的公义，他们又受审判了。各位，这是一个很难了解，所以呢，这里说主教，主教。各位，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从神的圣洁公义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问神为什么不愿意他们明白回转得义呢？这个我们讲到本生命的东西，人的本生命，自从人堕落以来，对不对？我们知道有一群是该隐族类的，绝对永远永远不信神，有一群是亚伯族类的，对不对？他们会蒙怜悯的。各位，这两个本生命的东西来的，在永恒里面看的东西，那罗马书刚才我们读到一章十八节的时候，神的愤怒显明的时候在谁的身上？不谦不义的人身上。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阻挡真理的人，他们把自己就是真理，把自己当，所以阻挡上帝的真理，他们本生命是这样的。所以这样的人呢，死不悔改，越听到真理越讨厌，越讨厌。所以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知道的，这个地上有一些人，他们是好像毁坏的器皿，被毁坏而被造的那个器皿。好像我们看这个世界上帝造万有的时候呢，就有很奇妙的各种各样的昆虫，这昆虫里面有害虫因为害虫呢，各位最讨厌的是什么？蟑螂、苍蝇各位谁很喜欢养蟑螂、养苍蝇那他们有什么好处？你看到在家昆虫蜜蜂这些多好，给蜜蜂那这为什么有这蟑螂、苍蝇那种？那他们唯一的好就是给其他的牲畜吃了吃了都喂饱肚子，能够生活，能做好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就这个蟑螂、苍蝇就是这样被存留、被造的理由，就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在领受神的道的人，在这个地上，我们看到哇，人有的很成功的，穿得很漂亮的，哇，很有学问的，很有知识的，我们都会看到这样的人。但是呢，the litmus test， 真的能够试验他们的本生命的东西就是这个福音。这福音被传扬的时候，很奇妙的，有些人听了这个福音真道，越来越愤怒，越讨厌真理，然后敌对真理。原来他们的本生命就是罗马书所讲的，他们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任凭他们，那好，你们要怎样，你们就怎样，你们就怎样。在神的大预定里面，神任凭这群人，所以他们不会明白，不会回转，也不会得医治。各位，只有全然公义、全然良善的上帝，他有权利这样决定，这样拣选。各位永远记得这个东西，不是你拣选，如果你做上帝，你拣选的话就糟糕了。只有全然公义、全然良善、从来绝对永远也不会做错的上帝，他有权利这样拣选，也在他的拣选里面会显出他最大的荣耀，也最大的益处。所以对我们这蒙怜悯的人，我们听了福音谦卑，我们信，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然后我们看到有一群为了被毁坏而造的，抵挡神的福音，不信他，亵渎圣灵的，这样的人他们在地狱里面天天每时每刻被不熄灭的火烧，被不死的虫咬的时候呢，你在上面你会怎样？你不会哈哈哈哈，谁叫你不要信耶稣啊，你不会这样。你是会怎样？你的心何等的感恩，因为你知道你是因蒙神的怜悯才能信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所以呢，你永永远远赞叹他，就下面的审判是更猛更厉害的。你的感恩，你的心里面的感恩，对上帝的赞叹是更大。各位知道吗？你知道永远永远。所以一切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阿们。这是我们罗马书读到11章的时候结束，讲到这个地方。所以我已经把上帝的预定的这个部分很清楚的讲，很清楚的讲。各位一定明白，没有一个人你自己要做上帝，那上帝啊，你要全部拯救呢，你才是公平什么这个东西啊？那各位，这是你人的东西啊。你问这神为什么要把你带到这个世界？神为什么要给你生命？哦，人不悔改那是上帝的错哦，因为上帝没有拣选他们哦。哦，那我生了孩子，我给他生命，我觉得他决定给他生命，那他出来他做错了啊，我跟我自己说我应该不给他生命，他出来的时候我就应该杀掉他。各位，不可能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人自己陷入最终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会把那个责任归咎于那个源头，我们就说是他给我生命，所以我现在决定犯罪，也犯了罪，然后我说是他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只能说主啊，他愿意怜悯我们，拯救我们，这是他的恩典。各位明白吗？所以呢，不要跟神抢嘴，任何的人不能接受上帝的主权。所以在救恩的事情上，你跟上帝抢嘴，难道陶匠没有权利啊？要怎样塑造这个陶器吗？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是上帝了。我们的被造物能够降服在他的主权之下，然后今天你是蒙受上帝的恩惠怜悯的，你在主的面前对他的存有那个永远的那个感恩，那你像一个被造物，像一个被，那你能够享受他的良善圣洁慈爱里面的一切的益处。那各位，所以呢，我们在读这个经文，那这个经文我们今天又来思想多一个东西，对不对？主教他们，所以我已经讲了那一块主权性的东西，神主教他们，主任凭他们，任凭他们，你们继续下，继续不动他们，不动不是我给你们特别刚硬，不是，那个任凭，所以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神不愿意，因为他们的本生命是阻挡真理的，阻挡真道，不谦不义的人，所以不让他们明白，不让他们回转，所以医治不能得医治。那但是这里有一个字，瞎了眼硬了心， 各位，我们顺便从这句话里面，我们也来探讨人的不幸，人的刚硬是怎么一回事。有时候我们讲这个人很刚硬很不幸，其实圣经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就是这人瞎了眼硬了心。各位，心是什么？心是你喜爱不喜爱，接受不接受，对不对？你的心接受主吗？对，我们讲这样讲，这个叫心，对不对？然后眼是什么？眼是你看为好不好，有没有价值，这个是眼睛，眼睛。所以这个两个放在一起是什么？心和眼放在一起就是心眼。心眼其实就是我们灵魂的整个光景，也可以说我们里面的趋向，我们的 heart inclination， 或者有些人叫它你的内，这个就是你的内心，你的 inner faculty， inner faculty， 你的整个的心眼就是你的 inner faculty， 你的整个的内心。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的整个的生命啊的光景就在于他的心眼。各位，这个很奇妙的，好像一个女孩子哦，她就是喜欢，也就会看上坏男人哦。有些人，她的父母可能不要喜欢这样的人啊，女儿啊，这种男人哪里好哦？不脚踏实地，又不会照顾人，不迁就你，什么都不好。一嫁给他，你后悔啊！就要讲，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人。有点奇怪，对不对？你无论怎样跟他讲，哇，讲不通。为什么？因为他的心里的趋向，他的心眼，他就是这样喜欢，他看的就是这样的，是好的，是我要的。这奇妙，你不管怎样跟他讲。我们有些做父母的，有些来跟我说啊，不是，我的孩子呢，有些要打耳洞，有些要纹身哦，这些。那这个年轻人哦，那你他跟你讲，爸爸妈妈，我要纹身，我纹身纹什么身啊？这么丑，这么痛，这么难看，又要花钱，不会听的，很奇怪的。然后你跟他说学校不可，你纹身学校会怎样？然后你将来会后悔。你跟他讲一到十，无论一到一百，跟他讲到完了，很奇怪的，他不能听的，就是好，就是美。就是我喜欢，因为他的心眼的问题，他的整个心理的趋向的问题。各位明白我意思吗？各位，其实呢，人什么东西都可以改，就这个东西改不了的，你们知道吗？这个东西改不了的，这个就是人的心眼嘛。就一个人信主，你用各样的方法，各样的道理，哎呀，你来信啦，我带你来教会啊，教会有东西吃啊，哇，很好啊，现在没有东西吃啊，那哎呀，你的孩子也信了，你也来信啦，来信啊，信耶稣什么好啊？这些只是一个预工、预备的工作，但是绝对不能带来最后的成全，因为他的心里的趋向，我不懂怎么解释哦。这个东西，这人灵魂里面最深的那个地方啊、哦，所以呢，你不管外在的工作怎样预备好，那这个地方你圣灵不做工没有用的。我曾经听过有一个牧师很可悲的一个见证，他的父亲呢，在最后和他临终的时候，他跟他传，他这一生都跟他传，就是不信。他最后临终得到绝症还是不信，他叫他的朋友牧师来跟他传，最后一直跟他讲，嘿，就是不要看，不要接受，刚硬到底，到他断气。哇，你有看过这样的人吗？哇，那牧师也只好交托主了，这是上帝的主权啊。我很少听过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就一次这样听过啊。到最后啊，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地方，这不是你用其他的方法，什么关系，什么东西。现在教会里面，教会界里面用各样的方法，我不反对哦。有时候我们 有教会里面有一些节目啦，有一些什么啦，叫人来啊，开心啊，吃一下，看一下，玩一下，这样，然后接触这些东西都，其实我也不反对的。那某个程度来讲，可能要做的，但是我们的心里面最迫切的，我们深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只需要为家人的祷告，就是他重生的东西。重生的变化带来一切的变化。如果你常常为你家人现在活在罪中啊，什么你的丈夫酗酒啊，什么赌博啦，这些东西，或者你的孩子啊误入歧途啊，逃学啊，什么这些东西，我知道我们亲人这样的东西啊，我们是很痛苦的。甚至有一些我听孩子就吸毒，同性恋这样的东西，很多很多，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们挽回他们。无论说什么，骂也骂了，打也打了，坐牢也坐过了，就出来还是一样的东西呢。你要切切实实的为他祷告的地方，就是他的重生变化。这重生变化，这个是一切内心的变化，就他的趋向，心里的趋向改了，改变了，有神的工作。那时候他生出新的心眼，你那时候不用跟他说，哎呀，你要嫁给怎样的男人，你要找怎样的女人啊，你要好好读书，你要好好工作，你要好什么东西，其实不用太多讲的东西，他心里面要顺服神，那是很奇妙的，就自然会做，自然会做。所以在我们所爱的人还没有重生之前呢，我们要劝导孩子呢，要教导或者设下一些限制，但是你的希望不要放在哦，他好一点点你很开心，你的希望要放在他真正的重生遇见神，唯有这样他的心明白回转过来才能够得医治。那另外我也要说，有一些人，很多的信徒，尤其是因为自己的问题啊，自己所爱的人啊，现在比较没有问题了，好一点点了啊，或者说你的家庭根本没有这些问题，对不对啊，那都很好，孩子也很乖，这样长大，然后你就忽略这点，你就忽略他们生命里面心理的趋向的东西啊，他们的价值看不看重啊，那神、朋友、读书、学历这些东西，他都一样，一起这样啊，有就好。那也不是说特别的要尊主伟大的这样的生命。你要为这个东西有一点挣扎，要挣扎的，要放在你的眼睛里面，放在你的心里面，继续为他祷告的，不要自满。就很多很多的父母呢，是走到最后，孩子二十多岁长大了，不去教会了，然后嫁给非信徒了，那个时候才来，然后嫁给非信徒了，那吵架啦，什么这些，然后神的管教来，那时候才来痛啊，然后哎呀，我十多岁的时候，就是他要去教会，不去教会就让他了，那个时候你才来后悔，对不对？你宁可你现在跟他挣扎，你宁可有一些教训，很关键的东西，你不要满足于他好的地方，你要为他的灵命来继续祷告，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警戒的话啊，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看到这犹太人的刚硬的时候，我们学到什么？我们学到的东西就是，就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没有比拒绝福音更糟糕的事情。所以既然我的孩子生在这么有恩典的家庭，我们从小就认识，我们生来就认识主的啊，真的叫他们不践踏这个恩典，爱惜这个恩惠，这个福音。然后我们继续看，所以瞎了眼硬了心，各位不要回家讲啊，你就是瞎了眼硬了心啊，不要这样讲啊，我没有叫你们这样讲，我叫你们放在心里面祷告，然后常常把这个上帝的美德带出来，透过谁？透过你妻子，要把这个美德带出来才能感化丈夫，对不对？父母亲爱主，我的孩子也是一样，每次哎呀，孩子来，爸爸跟你讲话，尤其那个啊，就这样，哎呀，又要 Holy Spirit talk 了啊， Holy Spirit talk 又来了啊，那就是讲的 What Holy Spirit talk? This fatherly talk, 那就是这样嘛，那还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个恩典，你怎样挤下去给他呢？不可以的，是神的工作，但是就给他环境， 然后每一次教导啊，看他这边进那边出也是没有关系。主，这是有一天圣灵充满他的，他全部会想起的。像使徒们，圣灵临到他们，起来做见证，否认主三次的，他传扬耶稣就是基督。那天3000个人悔改信主。各位，每次看到五旬节这一幕，你就知道这不是人手能够做的事情，不是人的聪明能够会讲解的东西，人心被神得着的事情，最重要的事，也是只有神能做的事。所以再讲一句，一切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荣耀归给他。所以我们今天不屈不挠的还是在这个地方传讲神的福音，即便人不信还是继续讲。为什么？因为这福音的价值存留到永远，所以我们才继续讲。对不对？你不要说哎呀我家人都不信了，我还去传什么福音，那你家人不信你继续传，因为这个福音会去到别人。有些人因为家族没有信一直在哀哼哼，这个东西你知道吗？你回到天家的时候呢，他们已经不是你的家人了，已经不是你的家族。你回到天家的时候，你永远的肢体跟你在一起，他们是神拣选的子民来的。所以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有义务，当然骨肉之情来讲，我们应该要跟他们传。但是你不能有我的家人信了我才去跟同事跟朋友，绝对不是。你有义务，活在地上的时候，无论遇到谁，神让你接触到谁，你有义务把这永恒给人，赐人永生的那个福音要赐给人啊，要传给人啊。那我们再看一下41节，那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各位，以赛亚是耶稣基督之前多少年？700年前。700年前的时候，连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都还没有出现呢，对不对？一个痕迹都没有，但是神已经向他显明啊，他已经就写出来啊，已经知道，预知了就写出来。42节，虽然如此，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各位看得到吗？这是一个实况，有很多的人信耶稣，偷偷的信。我这样说，真正的门徒呢是不会隐藏的，不会隐藏自己的信仰的，他们是在众人面前反而会表明自己的信仰。所以你在亲友的面、同事的面前，甚至逼害你的人的面前，你怎么表明你的信仰？你说哎呀这样讲的话人家知道，然后觉得我是什么 religious freak 啊什么啦这些，那你不要讲啊。你做工作了5年之后没有人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不懂你是怎样的基督徒。可能你说这样有没有得救啊？ OK， 得救不得救这个关键不在这里，这关键是在于你绝对是一个不能传福音的基督徒，绝对不能的。你隐藏起来怎么传啊？你去到公司去，第一个东西就是你是一个真的一个重生的信徒，对不对？你看那个 Mike Pence 呢，他就上来就是演讲的时候，你一听都知道了他的信仰表白，他是一个重生的信徒，对不对？那重生的信徒那 Trump 讲他是 Christian， 那个我们不懂啊，到底是不是啊那个东西我们 Mike Pence 肯定是一个重生的信徒，一听就知道的，对不对？所以呢，你就表明你的信仰之后，下面你做的事全部会归功于你的主，你的信仰，对不对？然后下面说下面43节，这是因他们怎样？他们不敢，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各位，我每次说我们服侍神的人最大的仇敌就是人，就是人，人的称赞、人的认同、人的认评，有时我们有一点点在人的眼中被降卑，我们都不愿意了。这个是绝对的，人不会拜鬼的。你们这里看哪一个人看过人去拜鬼？人都是拜人，不是拜神就是拜人，把人带来哇，凡人把他变成神仙，把他变成英雄，然后就拜他，对不对？有人拿一个拿鬼魔的样子放在那个地方拜人，都是拜人的。所以你不崇高神，你就会崇高人了。 在一个教会里面，各位一定记得，如果大家彼此要得荣耀，你就会发现很快的大家的眼目不在这位主，慢慢的就好像人说的算，不是神说的算，让牧师说的算，牧师说的算，对，牧师说的不是，牧师传讲的神的道才算，对不对？你们明白吗？这所以呢，不是人说的算，但神越来越人说的算的时候，你看人慢慢不遵照圣经的真理来活的，就是能怎样就怎样啊，按着自己的喜悦啊、方便啊、做事啊这些，然后结党就来了。我人喜欢人嘛，那你支持我，我就跟你成为一党；你不支持我，就不跟你成为。这个都是我们教会里面就魔鬼撒的那个种子分裂的种子，其实都是从人尊崇人不尊崇神开始的东西那各位，我们这些都是一些警戒的话从法利赛人文士的他们的软弱我们都学到都明白那我们虽然是主的羊，我们心里得到一个警戒那44节说什么？耶稣大声说，那你看在这个不信的人面前，他最后的呼吁，他大声说不是小小声信我的不是信我，乃是信那差我来的，对不对？大声的呼吁，人看见我就是看见那差我来的，这是主一直强调的，父与子原为一，他们的合一。各位，不可能你在你的心灵里面你认识这位父，然后呢你看到这个子出现的时候呢，然后你抵挡他。所以我们主耶稣讲很多次，对不对？亚伯拉罕，如果是亚伯拉罕的话，他早就信我了。所以你们都不信我，你们说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因为父和子同荣同尊，同样的慈爱，同样的圣洁公义。所以呢这个人属灵的身份，属灵的身份有时候呢真的不是看外貌。为什么以赛亚书他没有美貌，没有美容？现在有些人就是找一些明星来演耶稣传的时候呢，哇，那个 star, 那个男主角，你一看你都喜欢他了。彼得这么丑，他这么美，对不对？所以不是他没，可能有些考古学家讲他的样子就是跟彼得一样，他的脸是个 square square 的那个哈，那就是主耶稣的样子，没有美容，没有美貌。所以你不是用肉眼能够认出他，能用心灵爱神的心灵能够会认识他。父与子他们合一的父怎样子怎样，父颁布圣洁的律法，子把这个律法和律法里面一切的精义怎么爱神爱人就是活出来。所以我们信圣子的人也是信父的人，父与子的关系就是那为什么这个父与子的关系是这样的时候呢，叫什么？叫我们这信基督的人也怎样，我们只把父的荣耀表明出来。所以信子的人把子的美德也表露出来，就效法子来活这是所以我们觉得是为什么要道成肉身所以教会我们会知道的，我们主耶稣圣子怎么听从父顺服父，教会也完全的顺服基督这福音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系那昨天我特别讲到这个地方，在英文聚会的时候，有关三位一体上帝的你们有时间的话你们听一下，我们继续读下去。第46节，这些都是我们主常讲的，这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信我的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这句话是我们主常常讲的，一直说我是光，我是光，对，我是世界的光，那世界是黑暗。所以我们每次读到这些话的，我们的一个思想要改过来虽然这个世界有相对的一些好人，相对的一些善行，但是在神的眼中这是都是在黑暗里面的， 都是在黑暗，这世界里面的道德啦、善行啦、学问，其实都是在黑暗里面，没有认识上帝，没有能够除去世人罪恶的。任何的人把这个世界的道德修养什么文化、什么学问、善行就高举起来的时候呢，然后呢你觉得我有这些够了，然后呢我不用信主的话呢，他是受了极大的咒诅的，你们知道吗？那他见到主的时候呢，就说你这些东西不能叫你得救的。所以如果你今天能够做到怎样比一般的人好一点点的时候呢，你比较，那你不要太骄傲那个东西，你先问你自己，这个是你从小你的父母教导你，还是你什么自己做人的原则，还是什么，还是你读了圣经之后，因为接受了这位良善的主在你的心中，所以你活出神的美德。那这个你们会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因为只有一个光，这个宇宙里面，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光啊，只有上帝是光啊。那这是47节，若有人听见这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那就很清楚说，对不对？他的初临，他第一次来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的，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这个就是今天我一直讲的东西，对不对？那最好的消息最后成为最大的审判，我一直讲的。所以我们的主他来，第一次来不是带来审判，如果他要带来审判，他就不会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反而他任由人的那个践踏辱骂，这些都是他为我们的罪承受的事情。但是呢，当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呢，我们每次看受难节看看厌了，守圣餐的时候呢就这样了。对，其实呢就是说这个你一直要看的。有些牧师说你信主了，不要再看你的罪了，不要再看你的罪了，这都是新的，都是对，这些话是错的。其实你每一次你守圣餐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你的罪，然后第二是什么？这个罪谁担当了？就是那位主担当了，对不对？那他担当，所以呢，你对他存有心有恩感，然后你那时候你一切的骄傲就放下来，你就不能夸耀你自己任何的东西，就你一刹那会忘记这个恩典，所以呢，心里面一直存有恩感，就一直被上帝恩上加恩，有谦卑自己的人被上帝提升，这就是上帝一直告诉我们的事情。然后呢，最后我们一起读完这个经文好吗？49节50节一起来。因为没有凭着自己，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说的话，对不对？我们上帝讲的话就是永生，就是存留到永远的。在约翰福音里面呢，我们会一直看到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主一直强调的话，就是我完全听从父，只凭着自己不做什么，唯有看见父的，听见父所讲的，我才做我才讲，对不对？一直讲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并非指这个圣子比父低等，很多的异端呢，就是每次读到这样的经文，你看子都是听从父，听从那子就比圣父低，其实这个是指圣子呢与父同荣同尊的那个圣子呢，他取了服从的角色，顺服的形象。因为你明白这个是很重要的，我的妻子顺服我，那她比我低等吗？她是牲畜吗？不是，她是人，她是人，我也是人，但是她顺服我，就把什么我们之间两个人的，因为同样的人，男人女人，上帝造的同等，一样的尊贵，一样的荣耀，但是她的顺服哇，甚至他当然不能做到完全顺服了，基督是完全顺服父，对不对？但是他的顺服里面，这是一个婚姻的荣耀来的，那个婚姻的荣耀，他顺服我，我爱他， 所以呢，在这个婚姻的荣耀里面呢，我的孩子呢，他看到我们两个人有这样的关系，对不对？看到母亲的顺服的时候呢，所以他尊重母亲就是尊重我，他爱母亲就是爱我。所以我也把他，如果他不爱母亲，不尊重母亲的时候，我也把他当作你这是不尊重我，那一样的话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完全的服从听从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我们觉得完全的听从，信我的信就是幸福的，不信我的就是不幸福的，对，藐视我的就是藐视父，那这个一律的关系这讲得很清楚。然后呢，各位，我特别告诉各位啊，你们不要轻看顺服者的角色。当我们主耶稣基督圣子完全的顺服父的时候呢，他讲的每一句话是带着父的权柄，权柄，他的权柄是与他顺服父连接起来。如果我们今天一样的，我们顺服主，我们顺服主的时候呢，人能把我们怎样？我们顺服主传的那个道，人信也好不信也好，那个道本身有权柄，有释放的权柄，也有审判的权柄。所以今天我最后教各位怎么应用。对，我们看到子怎么顺服父的时候，各位，今天你在这个地上，不管你做什么啊，做父母，做员工，做什么啊，各位，你不要看人。每一次你无论做什么，比如说你家里你教孩子还是什么，他听不听都不重要。你思想一下，你要讲什么，这是听从父讲的，不是听从你的惧怕你的着急讲的，听从主而做的，对不对？你在教会的服事还是什么，不要寻别人的认同还是什么，你这样做的是很奇妙的，神的权柄随着你啊。那所以恩膏就会来了，圣灵的恩膏。其实呢，很多人说的 anointing of the Holy Spirit， anointing， 恩膏，恩膏。各位，你不听从神啊，你的心里面是一直想啊自己的理想，完成自己的意思，你的眼睛是一直看人，你不会有圣灵的恩膏的。连你要讲一句神的话，你要那句话能够改变人的心，叫人听了扎心的，很奇妙的。有一个人他的里面的生命连接于上帝，完全听从父的，你听他讲道，跟你听一个不是连接于上帝，用头脑用知识来讲道的，这是不一样的东西。你们知道吗？一个父母亲他听从父，你要责骂孩子，孩子很奇妙的一个战惊敬畏，哎呀，自己很担忧，一直讲讲讲，孩子呢，孩子是厌烦，他的心里面被惹那个气，很奇怪的。这个是你们一定要确认的东西。所以人听从神的时候呢，是最像人的，就人，上帝给人掌管一切，管理一切，治理一切的那个权柄，是不是他自己本来就有，乃是他听从上帝而做的。你听从上帝的而祷告的，你的祷告必要成就的，对不对？你听从自己来一直向神求，求一百年也是没有看得到，反而自己越灰心，人越讥笑你，这个就是，所以回到神的道啊。然后每一次主的道，还有里面什么有主的圣灵，主的道里面你听了信了，然后你寻求圣灵指教的，你做你讲，那一定会看得到果效。一年一年不一样，你在人的眼中真的被提升的。这就是人，只有人才能够享受这样的权柄，猴子是不能啊。愿主祝福大家啊，不管各位做什么，会效法基督，效法。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这篇道里面，主，虽然题目看起来是消极的，但是我们学到很多就是属灵的奥秘，也知道父你有一切的权柄，只听从你，主，为的就是要向我们圣名来显明，主，教我们成为一个能够听从你的信徒，能够把我们的生命啊，我们的见证表明出来，使人看见的时候把荣耀归给你。主，很多时候，主，我们的一个欠缺不是因为主你没有说明这些奥秘， 乃是我们的仁义，人的意思，人的情分，我们都在体贴，都在崇高人的东西。就今天我们每一次特别我们读到约翰福音，我们听到每一句我们圣子耶稣基督讲的话，这是真是从天上降下的才能够讲的话，这地上没有一个英雄或者一个教主能够讲的事情。等于我们今天听了主的道之后，我们心存有敬畏，存有感恩，也愿意效法主。主，我们当中在遇到人生百态各样各样的问题，有时候没有办法能够走出来的，主，今天的信息里面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我们走到尽头的时候，就是主告诉我们我们不能，我们只有听从主。愿主指教我们在一篇道里面有圣灵的声音，就圣灵指教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领受了也明白了，我们的心若有刚硬的回转了以致我们能够得医治。感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